book for me. I stand on in the word alone. B-I-B-L-E. 有没有听过这首歌? OK. 年轻人才有听过这首歌。 事实上，真的，我那时候在思想今天的分享的这个主题，因为他们给我蛮多自由的，只是说跟神的话语要有关系。那时候我就想到一些歌，我就觉得说，真的，神的话，现在我们用歌来唱已经越来越少了。我们常常赞美圣灵，我们常常在讲到神的爱，我们常常讲到天父的慈爱。可是我们可能要回归到天韵的歌的时候，对不对？我讲你的话语。 那知道这个调的人呢，我想我大概就知道你大概在什么年纪。OK， 好，那现在已经11:40了，我不知道我可以讲多久。那反正讲多久呢，我们就停在哪里。好，那很高兴能够再次来到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神自己的话语。那今年已经3月25号了，是今年的第一个 quarter 的最后一天了。 3个月了，今年年初有没有人做 New Year's Resolution 或新年决议？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华人的一个习惯。不过如果你有的话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希望你还有继续在做。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可以重新开始。2018年呢，最普遍的新年决议呢，就是这些。 37% 的人哦，接下来最后两个你猜是什么？减肥、多运动，还有呢？增肥啊，那跟我没有关系，所以还有什么？也是跟健康有关系的，多注意身体健康。最后一个呢，蛮有趣的。 我们这边可能超过32%的人说，我今年不再做New Year Resolution了。可是我们如果往回看的话，我这次可以往退，对不对？多运动，多注意身体的健康，是因为我们在生理上面，我们都觉得我们希望活得更快乐，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像我呢，就需要多运动。可是圣经怎么讲呢？ 圣经说：“操练身体，收益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今生和来生有应许。”所以表示我们操练敬虔呢，会比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更重要。那问题就是说什么是敬虔？我们怎么样子定义敬虔 ？NET 有一个叫新译本的，它的翻译，它是这样子翻译。 他是说属神的性质。如果看英文的话呢，他是用 godliness，godliness 就比较容易认得嘛，对不对？就是像神 ，Christ-like， 像基督。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敬虔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怎么样子？就像神嘛，对不对？像基督一样。那如何才能够像神、像基督呢？ 要读圣经，这段经文大家都蛮熟悉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怎么样，可以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面讲得很清楚的，圣经可以使人得以完全，对我们是有益处的。谁相信？ 这边有没有人相信？我想这边每一个人今天来到教会里面，大概就相信这一句话嘛，是不是？在你的 bulletin 如果翻开来的话，这叫什么？节序单是不是？节序单翻开来的上面有一个问题，说你会如何形容圣经？刚刚在主日学班里面我们也问过这个问题，你怎么样子形容圣经？去年有一个调查 by Lifeway Research。 这是他的调查，他就选了一些，放了9个给你选择。然后在这9个当中呢，看看你同意哪些。 所以你现在没有想没有关系，反正就今天就一直在想，今天等一下我讲一讲很无聊的时候，不要睡觉，你就想你怎么样子形容圣经。它是个不良的，是个不好的事，它会造成分裂的，它是个蛮霸道的，蛮狭义的，对不对？主耶稣说什么？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了我以外，没有人可以到天父那里。独一性，怎么可能这么霸道嘛？过时了，2000年前的圣经怎么跟我今天有关系？它是个故事，还蛮有趣的，对不对？挪亚的方舟，对不对？可是也有35%的人说，对他们来讲，这是可以改变生命的。这个不是一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而且还很实用。你发觉这是35%到37%的，我想这大概是同样的人这样子写的。可是开始往上走了，他就开始说这是个历史记载，所以已经不再是故事，是一个真实的。那我想大部分的人，没有人说圣经是不太好的，大部分都说这是个很好的一个道德的书。反正基督教嘛，就是劝人为善嘛，跟大家都一样嘛，对不对？可兰经也是一样啊，道德经不是也就是这样子吗？我们怎么样子认识圣经，会影响到我们是否在读圣经？这个问题呢，只有你自己可以回答。我不知道你们做基督徒做了多久，你读过多少圣经？10%的人说他从来没有读过，有人读过一两句话，可能刚信主的。有人读过1/3的人说他读过一两个故事，对不对？这超过一半，超过一半的人哦。希望我们不是在这里面。15%说我至少读了新约，或者读了一半圣经。我不知道谁有手圣经啊，圣经蛮厚的哦，对不对？有些书读不完，对不对？摩西五经里面的什么利未记啊，对不对？生命记啊，好难读哦。对，民数记还蛮有趣的。那小先知谁知道他们是谁？对，就一两页的圣经经文。可是也有人读完过一次了。然后读完一次的人呢，也有很多人读过很多次了。你是哪一个人？你是哪一群人？只有你自己知道。可能甚至我们在这当中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是那最后的那20%，对不对？可是就算是20%的人呢，他们可能也觉得说，我读的还不够多，我还想要继续读。所以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Why don't I read the Bible? 为什么我不读圣经？所以同样的调查，他就给他们一些选择。52%说，圣经比较难懂嘛，我看一些属灵的书籍，听一些属灵的歌。5%。有些人说没有圣经，我想这个在我们当中是不太可能的啦。OK， 这是整个美国的一个统计，好像统计1000多个人，你手机上面至少有圣经，来教会绝对有圣经，圣经蛮大本的，这本还不是很大的，这个页呢还是你看这字好小，对不对？我老人家可能可以看得到，年轻人怎么看？对不对？也有可能说我平常不喜欢看书。我们刚才事实上在主日学有讲说，你不喜欢看没有关系，可以用听的。可是可能这个是最直接的，跟我好像没有关系。这面大概在我们当中这个比较少了，说我不认同里面的。这个我觉得是在教会很普遍的，我已经知道够多了，我已经信耶稣啦，对不对？我知道我是犯罪的人啊，我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死嘛，我知道我今天得救不是在于我之后做了什么，我已经够多了。圣经你告诉我，讲圣经很简单嘛，就耶稣讲的话嘛，我要爱神爱人，圣经不是就讲这些吗？那我还要读干嘛？短短的两节经文就够了，66卷书，这么多页何必？不，也有可能我们太忙了，甚至我们有些人觉得不重要。那这个做这个 research 的这个他的这个笔者呢，他最后他做了一个结论，他就是说， 这个就是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认为我们应该要读圣经。我们今天在当中，我说读圣经不重要的，没有人会说不重要，对不对？就像我们当中说要运动的，每一个人都说要应该运动，可是呢，我们实际上并不会这样子，有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就变这样子。你是这样子基督徒呢，还你是这样子基督徒？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请我们来思想一下，你会如何来形容圣经？我想你对圣经的看法，对他的知识，对他的认识，会影响你对他的反应。我再回来看这一段经文，接下来我们会花一点时间，因为 我比较像一个老师，我不是很少讲到，你们转眼看一看，今天大人都不在了，对不对？真的是我们青年堂，对不对？长老不在，牧师不在，对不对？没有牧师跑过来，对不对？所以有啊，光子姐他们在这边呢。可是我们今天要问的一个问题，真的是接下来我们就要读，就是要来读比较重的东西，可能有一点某一个程度枯燥。我希望我可以导致它不会那么枯燥，因为我们要看每一个字，我们会看原文，我们要看诗篇十九篇，不是一一九篇。还好你们不是，我今天不是讲一一九篇，不然的话你们就干脆现在去买便当了，然后我们晚上再在这边继续吃。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到一百七十六节，因为圣经因为希伯来书有二十二个字母，每一个字母呢它八节，所以二十二乘以八一百七十六节。我有尝试过用一个主日学教一百一十九篇，结果是完全的 fail，OK， 是完全的不成功，对不对？那今天我们诗篇只有诗篇十九章只有十四节，我们也只会看两节半。时间大概都会 run out。 那 我要一开始的时候我要声明，我没有上过学过希伯来文，我对于旧约所有字语上面的认识都是参考很多的不同的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对我来讲叫 Strong Number Concordance， 翻成中文好像叫做原文翻译本， OK。 然后我也看了很多，我当然我很喜欢看书，所以我也看了很多的commentary， 就圣经解经的书，我听很多不同的讲道有关于这上面的，可是我知道我不行，所以我只能借由祷告，借由默想，花了很多时间，然后我可以跟你说我还是不懂。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来讨论我不懂的事。那既然是我不懂的，那我们的神懂，我们的圣灵懂，真的愿圣灵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将你自己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里能够研读你自己的话语，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运行的工作，做教导的工作。主啊，真的是出于你那里来的话，主啊，真的是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上面，让我们真的是改变我们的一生。若是出于孩子自己的话语，并不是出于你的，主啊，真的是帮助弟兄姐妹真的是能够忘记。主啊，高我的口，开弟兄姐妹的耳，在这当中你得荣耀。这样祷告不佩服耶稣基督的生命， Amen。 好，诗篇十九篇一开始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里面在讲的是什么？在讲的就是说，从神的创造当中呢，他在说有一个神，有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可听，他的量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不论你在哪里，不论在什么时候，神的大能，神的权力，神的知识，你都可以看得到，这是神所讲的话。罗马书第一章也这样子讲，神的事呢 人能知道的已经在人的心里面了，因为神自己已经给他们显明了，自从造天以来，造天地以来，他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睛看不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是叫人无可推诿的。当你去大峡谷，或者你去任何一个神所创造一个地方的时候，你看到那个会，你会说，哦，真的有神。还是你说是其他的原因造成的？神的话在这里面在跟我们讲，这个叫做，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普世启示，神学家他们叫做 general revelation， 就是普遍的，就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到的。可是在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到的时候，好，知道有神又怎么样子？我知道他伟大，我知道他的存在，可是我怎么认识他呢？我怎么用什么方法来认识他？什么方法来敬拜他？或者什么方法来遥控他，来控制他？所以在罗马书接下来呢，他就是说，有些人呢就不把神荣，不当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然后呢反而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什么？变成偶像。所以如果只有 general revelation， 如果只有普遍的这个启示的话，我们只知道神的存在，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敬拜他。所以呢，神就给了我们一个叫做特殊启示，英文叫做 special revelation， 那就是他自己的话语。那他的话语是用什么方法来传递下来的呢？是口传的吗？不是，因为可能不可靠，对不对？或者我们讲的不靠谱，对不对？他是借由梦意象给我们的吗？可能有，可是我们真的能够每一个梦每一个意象都分享的或 解释正确吗？所以神呢就给了我们他自己的话语，当然我们今天的是电子版的比较多。诗篇十九篇是神自己把他的启示来告诉我们的。我刚刚问过大家说，怎么样子形容圣经？你会用什么字？哦，神的话，哦，这好普遍。神的话又怎么样？那神呢，在这里呢，用了六节经文，三节经文六句话来形容什么是圣经。他说他是律法。它是法度，它是训词，它是命令，它是道理，它是典章。在这里也讲，除了六个名称以外呢，它给它六个性质。它是全备的，它是确定的，它是正直的，它是清洁的，它是洁净的，它是真实的。然后也同样的告诉你说，有六个作为，啊，能塑形人心，能使愚人有智慧，能够快活人心，能明亮人的眼目。它是能够存到永远，那这个听起来有点像我们会解释，希望可以解释到全然公义。可是在这里面呢，有一个字或有一个名词出现了六次，那就是耶和华。所以我们今天在讲的不是人的道理，我们今天在讲是神的道理，我们在讲神的律法、神的法度、神的训词、神的命令、神的道理、神的典章，都是在讲神的。这个 Jehovah 这个字也蛮有趣的，今天没有太多时间在讲。可是 Jehovah 这个字呢，是人与神有约的关系。神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如果你回去看刚刚诗篇第十九篇的第一节的话，他用的那个字是 El。如果你去看创世纪第一章的话，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他用的是叫 Elohim， 就是神，翻成神是翻成那个中文是翻成神。可是从第二章开始以后呢，只要跟人有关系的，他就改那个词叫做耶和华，可能会耶和华神，可能有耶和华什么，可是都是人与跟神之间的关系了，蛮特别的。那这里面刚刚我念了有六个名词，六个形容，六个可以形容的，然后六个作用，三乘以六十八个，一个如果讲一分钟还有十八分钟，所以我们绝对讲不完。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只是来看一看，这是有一个钻石一样，神的话呢是律法，它是法度，它 它是训词，它是命令，它是道理，它是典章。So what？ 这六个字谁可以告诉我有什么差异？好像都是一样嘛，对不对？律法、法度，对不对？训词、命令、道理跟律法，都是互相有关联的。难道就像我们写 paper 一样吗？大卫说，神跟大卫说，你写字呢，要交500个字的 paper， 你才可以交卷，是这样子吗？所以他用不同的字，还是这些字里面有更深的含义？我想可能是有更深的含义，我知道是有更深的含义，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花很多时间呢，来看这些字，每一个图案都是长得像这样子，那有点像在教课一样，我其他我也不会，所以我就教吧。那第一个呢是律法，Torah 这个是原文的字，左边那个看不懂的那些 scribble 呢，那些是希伯来的字母，右边看得懂那个是英文的翻译。然后下面呢第一行呢，那个写旁边写一个 SN 的，那个是 strong number 的翻译，就是原文的这个翻译的书，这也是人做的 ，OK？ 所以它翻译成律法，指引教诲。接下来那一行呢，旁边有写一个 ESV 这个字呢是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是圣经的一个翻译本，叫做英文标准版，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版本，那只是我个人的偏见 ，OK？ 那它翻成是 Law， 然后有时候第三行会出现一个字呢，可能是有其他的翻译版，我觉得可能翻译的更切实一点，所以在这边讲是 Instructions。所以这里面神在讲，就是说一个律，律是什么？法则，是规章，是规矩。所以当我们在讲神的话或圣经是一个律的时候，他在跟我们讲什么？就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一个规则，对不对？他给我们一个说明书，我们行事为人，我想这个在教会里面都听过了，对不对？那可是他给我们规则的话，我们可能就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好像很束缚我嘛，对不对？做基督徒看圣经为什么看不喜欢？因为叫我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一个。那他既然束缚我，那这是好还是坏呢？在耶利米书29章就这样子讲，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的意念。我们的神是对我们是好意的，他自己说他是好意的。”好，我在这里先插一个，这个跟我讲到比较没有关系。我知道有些人会说，哎，如果你可能在当中你不相信主耶稣是你个人的救主，你不相信神，这是神的话，所以我就是好像是 circular argument， 就是我在说神的话，自己说神的话是怎么样子。那我渴望这个神呢可以变成你个人的私人的 Jehovah， 可是如果是的话，那我们就要相信这是神自己的见证，神自己所说出来的话。法这个字呢，就给他多一层命令了。法是什么？像法律，对不对？法律是什么？法律就是国家制定、颁布的，给谁的行为规则？给公民的，对不对？我今天人在美国，台湾的法律是怎么样子，跟我没有关系。我不是台湾公民，我是美国公民。我今天如果不想要交美国的税，我要怎么办？放弃美国公民，我就搬到 Bahamas， 对不对？那就不一样嘛，对不对？是不是也是一个选择？可是如果我们说这是神的律法的话，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子民的话，那这个是不是该遵从的？从律这个字是一个规则，法这个字就需要。所以耶稣常常会问一个，在旧约里，在新约里面常常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照我的话行呢？马太福音说，凡吩咐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进天国。这不是我讲的，神耶稣讲的，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才能进去的。那神怎么样子形容他这个律法呢？他称他为全备的律法，这个字念他命，英文是翻成 perfect。 我们想到 perfect 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我们想到它是一个完美的，是一个没有缺陷的，是没有玷污的，是 flawless， 英文是 flawless。 可是中文的翻译翻得非常好，它 他说他是完整不缺少，应有的都有的。刚刚那时候我们在说为什么不读圣经，然后有些人就说哎，我读很多属灵的书籍，我听很多人不同的讲道来取代圣经嘛，对不对？啊，他们可能是在讲神的话没有错，可是里面绝对有掺杂着人的意思，就像现在我也掺杂很多我的意思在里面。彼得后书一章三节书这样子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什么样子赐给我们了。一切是包括什么？有没有缺任何东西？没有缺任何东西。我觉得你可以 有事情你可以去讨论，跟你辅导讨论，有事情你可以去跟牧师讨论， 有一些属灵上面的问题你是可以找参考书、可以去听不同的讲道。可是最终的你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看他们所讲的是不是合乎神的话语。所以它是个全备的律法。第二个呢，它叫它法度。法度呢，简单的，我中文不好，我中文不好，希伯来文也不好，所以英文 OK 了 ，OK。那法度呢，我想到就是法律制度，法律制度好像跟律法就跟律法一样嘛。可是当我们看它的 educe 这个字的时候 ，educe 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点不一样的意思。这个字叫见证。什么是见证？我们当中有没有人 给过见证？给见证是什么？见证是见证你自己所经历过的事。我在教会里给一个见证的话，就是神怎么样子改变我的生命，或我怎么经历到神，不一定是很久很久以前，可能昨天就经历到的，这就是见证。所以当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见证的时候，我们等于在讲什么？我们等于在说这66卷书是神自己给我们的启示。那我们接下来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给见证，那我这个人格呢要被先怀疑一下嘛，对不对？我什么样子的人格会讲出什么样子的话？所以神的见证是不是可以信的？这是要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那在民数记22章有一个人这样子讲，他说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他说谎岂不照着行呢？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誓岂不能成就呢？这句话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是谁讲的，他名字叫巴兰，是个先知。讲这个话的人呢，被请来是在犹太人当中或者犹太人外面，要干嘛？要诅咒以色列人。这是他讲的。可是神自己怎么样讲他自己呢？他自己说他是一个 Amen。 Amen 这个字我们常常用，对不对？祷告完毕，阿不阿门，阿门，对不对？看看祷告什么，所以不要乱阿门。阿门的意思呢，就是要坚持、坚立，要确信，要持守。It is true, make it true, 使其成为真的。所以当他讲说神的话呢是见证，是确定的话，就是说神的话出去了，必不会空空的返回。我们在这里讲了全备的律法，讲了确定的见证，是不是？这两个词呢，事实上是涵盖教会、涵盖整个圣经的名词。见证很容易了，哎，可是律法怎么会跟我有关？怎么可以说涵盖整个教会呢？涵盖整个圣经呢？旧约圣经有30几卷书，39卷书，对不对？通常把旧约的时候，我们会分成哪些部？有4部，对不对？律法、摩西五经嘛，最难出去的，对不对？历史书还蛮好看的，对不对？就是人的行为，从约书亚记开始，一直到以斯帖记。然后我们很多人喜欢读的叫做什么智慧诗歌书嘛，对不对？或者诗歌智慧书，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对不对？那包括了5卷书。诗篇，在诗篇之前有一个约伯，诗篇、箴言、传道书，还有一个什么雅歌，是5卷书。然后接下来就很多先知书。那我们可能问的问题就是说，律法书我知道跟律法有关，其他的3卷书有什么关联？ 在生命记，生命记是不是是哪一是不是律法书的一部分？是，因为神颁布了律法，他在说你若听从耶和华神的话，这些福就会追随你。如果有人来攻击你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失败。历史书的第一卷书是什么书？约书亚记 Book of Joshua。 约书亚记是干嘛的？ 是记录人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到迦南地，把迦南地占为自己的，得回应许之地的。所以有很多的征战，对不对？他们有没有失败过？失败过几次？失败过几次？爱城，其他的每一次都是胜利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是顺服耶和华。那为什么在爱城会失败呢？因为之前他们攻的那个城叫什么？耶利哥城，对不对？耶利哥城的故事记不记得？就绕着七天，然后最第一天大喊，然后就哇 the walls come tumbling down， 对不对？好像走音了这样子。可是我想你们知道是意思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们保留，有人保留了一些东西，所以他们违反了神的旨命。所以呢，生命记二十八章就十五节又出现了，如果你不听耶和华的话，有些诅咒就会跟随你。你约书亚记之后是四世纪，四世纪里面以色列人得胜的几乎非常非常的少。形容四世纪里面最容易的就是在说他们那时候没有王，所以每个人任意而行，这是常常形容四世纪里面的事情。任意而行是什么？就是照着我嘛，不是照着神。结果一照着我就发生什么事？就迦南地里面其他的人呢，就把他们又攻打下来了。那个时候他们就求告神，主啊主啊，我们要爱你，所以他们就又顺服神了。神呢就兴起了一些士师，英文叫 judges， 然后或者一个有点像王那样子，就带领着他们，他们就得胜了。然后那个王死掉，或那个 judge 那个士师死掉了以后，这些人呢又任凭己意的过生活，重复的一直发生。生命记里面就是一直在发生，生命记里面这个应许跟这个诅咒就一直应验在他们的当中。我们常常讲历史书呢，历史书实际上就是律法书的实践，它的实践。然后智慧书呢，大概大部分就是每一个人对律法知道以后他的一个感受。律法书里面也有非常多的预言，所以先知书在里面也有很多历史，也有很多要成就的事。所以我们看这个钻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了解，这就是全备的律法，就是确定的见证。好像我写错了，是不是？我见证确定哦，因为确定本身是一个动词。接下来呢，训词。这个训词这个字就难了，训词教诲的话很难，这个字 Pikud、okay? Pikud 这个字呢翻成英文是叫 precept， 还是听不懂。好，对不起，可能要了解，要就是说在希伯来文本身呢，大部分的字都是动词，大部分都是字根都是动词，是一个 action。 那 Pikud 这个动词呢叫做 Pikad 本身的意思呢就是关注，就是注意每一件事情。也就是说神呢很在乎他的每一个细节，他在乎的细节。那 这个可能还是听不懂。那 precept 呢这个字呢在英文世上也很少人用，对不对？可是有它有一些同义词，这听讲出来就可能开始有意思了。 principles 是什么？原则。 doctrine 教义。 rules 规则。 precepts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训词呢，事实上可以把它翻译成原则。事实上圣经里，这不是我在讲的，耶稣本身也讲过原则。我们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开玩笑说，我已经对圣经 够多懂了嘛，对不对？很多人就是引用这一句话，马太福音的，对，耶稣对他说，你们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呢你要爱人如己，因为这两条诫命是什么？所以他是 include everything， 所以这个是个原则。还有些什么原则？然后这原则是什么样子来的？圣经里的原则是从哪里来的？事实上是从圣经里出来的嘛，对不对？你律法把它可以总归起来，你经过一些历史的一些事迹，你可以找到一些神所喜悦神不喜悦的事，是不是？在诗歌赞美当中，我们今天在读的是什么？我们今天也是某一个程度是一个原则，但是这是神自己的话语，对不对？在新约里面，我们常常到保罗写的书信，对，爱，什么叫做爱？哇，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原则。凡事都要出于爱，对不对？有信，有望，有爱，哪一个最大？爱。我们都做事都有我们自己的原则，可是当我们从神的话语的出现自己的原则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思，可能这个原则这个字呢，为什么会翻译成训词，就是有一个问题。原则呢，突然我在说，我有我做人的原则。所以原则我们这个突然想就是说是 my principle， 是我的。训词呢，事实上也是讲一大堆原则，只是训词的表明呢，就是它有一个人给予的，所以可能翻译成训词是这个原因。可是原则有什么好处呢？或者有什么形容词呢？它是翻成 right， 不是 right and wrong， 不是对错。 right 在这里面呢，翻成是不偏斜不弯曲，它是一个 direction， 就是一条路要走的正。所以在这里面在讲，就是说当你知道圣经里面的原则的时候，当神的话的原则出现在你生命当中，你一定可以走到正直的路上面，你一定走那正直的路。这个就是原则，这就是他所谓的正直的训词。对不起，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所以神的话呢，是我们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很可惜的呢，我们虽然知道这个，我们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呢，我们常常走的时候呢，没有任何人带 flashlight， 也没有人带灯，我们都带什么？这也是真的啦，对不对？你在黑暗当中，你碰到黑暗，碰到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处理？你在生命中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你怎么处理？圣经绝对不会告诉你说你要买哪一个房子，开什么车子，娶哪一个老婆，对不对？读什么行业，做什么行业，读什么书，那你什么原则嘛？可是很奇妙的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在生命当中开始很清楚的了解这些原则，在我们做事怎么样子花钱，怎么样子照顾孩子，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有一套原则出来的时候，走起来非常非常的容易。下一个字呢是 mitzvah， 不行，不走，这个字就不用解释了。 mitzvah 呢，这个字就是命令的意思。我们都知道神的话是命令，我们都知道神的话是命令，可是实际上呢，我们把圣经当成一本参考书，它是一个道德经，对不对？它的律法，它的法度，它的见证，它的原则，它的训词，只是一个建议嘛，是不是？对，我看有些人很诚实就点头。神自己说他的话是命令，是命令。好，结束。什么样子的命令呢？这命令清不清楚？非常清楚。对不起，哦，我刚忘了讲，神呢创造世界，他划一出 就天地就成了，神的话是带有命令的。如果我跟你说信耶稣是神的命令，你可能会问我说，哎，圣经哪里讲？约翰一书告诉你说，神的命令是什么？是叫人信耶稣基督，基督的命，这是神的命令。你可以选择不要接受。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说这个是法嘛，对不对？法是如果你是这个国里面的人你才需要遵守，你不是 doesn't matter to you， 至少现在 doesn't matter to you。 对，因为这个现在今天这个世界不是由神来掌管的，神暂时的把保管权交管理权交给了撒旦。他除了叫你们，我们命令我们要信他，叫我们做什么？他吩咐个人要做什么？个人要悔改。这些都是圣经里教会里面常常用的词语，可是对我们来讲有什么？都是真的只是个建议嘛。12:20了，还有哇还有好多，所以不讲了。那没有关系，那我这个人很 flexible，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啊。那可是我想还是把这个地方，就是说他的话语是非常清楚的。耶稣自己本身也讲过，耶稣常常在新约里面的时候，当法利赛人来问他或在批评他们所作所为的时候，他常常会回一句话，他回的那一句话就是说，经上所记载的你没有念过吗？你没有念过吗？这是在跟法利赛人，不是在跟你们讲。他说你没有念过吗？换句话说，这个圣经里面旧约里面的东西，如果你念过的话，你应该可以很清楚很明白的知道他到底在讲些什么，至少这是耶稣在讲的。对，那可能我们有没有很多原因我们不能够接受，那我觉得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是我们这是属灵的事，那圣经里面在讲属世的属肉体的人没有办法清楚属灵的事。我在这里先做个广告，我知道好像没有人睡着可能有人在玩手机，不过没有关系， It's OK。 你听我的东西听完以后呢，这个不是完全的，在这个同一个时间呢，在华语堂刚刚结束，在台语堂昨天晚上，在周六晚崇拜谢新生传道也讲了一篇不一样的道，他叫做什么？叫做效法耶稣的样子。那篇道叫效法耶稣，里面讲到呢，就讲到爱，讲到圣灵。我觉得我们需要把爱跟圣灵配合着神的话语，把它合在一起，你才会有一个完整的一个 picture。我不知道你们觉得今天这一篇讲到这里，我可能就要结束了。好像觉得如果觉得说还想要听更多的话呢，那我有一张很可爱的图，我很高兴，所以我找到这些东西很 happy。 你知道我们刚刚讲到这里为止都没有再讲到他的作为，我们没有讲到什么叫做塑形人心，我们没有讲到什么是使愚人变有智慧，什么叫做快活人心，什么是要使眼睛明亮，我们都没有定义这些东西。如果你想要有这个定义呢，可以来上组织学或者参加团契。对，神的话语我们可以在一起读。那我要找的这个经文呢在这里，对不起，有人帮我跳了， OK， 谢谢，我忘了这个好像跟那个没有连在一起我们往回推一个。我不知道你今天觉得圣经对你有什么益处，我今天希望增加的是有一些知识，可是希望我讲出来的一些话呢，神也可以借由这些话来触动你的心，让你重新思想你跟神的关系，也可能就重新思想你跟圣经的关系。那大卫在最后的时候呢，他写了这一句话，他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在你面前蒙悦纳。这个呢刚跟约书亚一样，我们说约书亚这一生只有拜过一次仗，至少在旧约圣经里面是这样记载，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这是神在神跟着他讲的，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遵守遵行这书上的每一句话。 如此你的道路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亨通，都希望顺利。可是这里面在讲的一个条件呢，是什么？要昼夜思想。之所以可以要思想什么呢？至少要有话可以思想嘛，要看圣经。那我觉得这很可爱，为什么我很喜欢这一章呢？因为长得很像我，对不对？可是呢，昼夜思想呢，代表是什么？代表是你个人，你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思想。可是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思想的是有限的。我刚刚一开始说，我说我不懂希伯来文，我是自己慢慢读出来的，可是也还是读得不齐全，所以我需要去找参考书。说不定需要去上神学院，需要问一些正道的一些老师。刚刚上礼拜好像有一个叫什么谢婷老师，是不是？嗯，可以去询问他，希望他可以来到我们当中来给我们一些，让我们可以更加的认识希伯来的文化。我希望我们不是这样子而已，我希望我们是这样子。当然你们的身材比我好 ，OK。我要找跟我类似的嘛，对不对？因为这讲道不是在讲给你们听，讲是神自己跟我讲，然后我把多出来的流落给你们。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二节是这样子说，他说他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都是遵行遵守使徒的教训，这就是在讨论神自己的话语。这个礼拜是洛福的主日学周。好像是这样子，好像是这个 terminology。OK， 就三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他们就是把这一个礼拜分别出来呢，就是我们来纪念，来鼓励大家参加主日学。第一季的主日学已经结束了 ，end 了 ，period 了。四月第一个月呢，我们会有我们的主日学是联合主日学，我们会跟台语堂的，不用担心，他不是讲台语，他会讲国语，或讲普通话，或者我不知道。国语就讲我们的汉语，我也不知道什么讲法，我也不太清楚。OK， 那可是五月开始，五月一号开始又会开始有主日学了。我只能说，我不知道青崇有几个主日学，我知道至少有两个。现在，我只能见证一件事，就是说，我们大概一年多前，青崇的华语，我们是什么？活水大专，我们开始了主日学班，然后参加人数蛮稳定的。我从一个比较外面的人来看的时候，我看到我们这些孩子们，叫你们孩子们，叫看到这些孩子们呢，都在生命上面的成长，在他们在开始有一些做事的原则，从神那里来的原则，他们开始越来越尊重神自己的话语。那我知道 Blanton 哥也有一个主日学，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画一个句号，还是他会继续。已经结束了 ，OK。我觉得在读神的话语都是很好的，读不懂的没有关系。我们看尼西米记八章，他们是指士师们，就是这祭司们，他们就清清楚楚的念神的话语，讲明意思，让百姓明白。所以你不懂没有关系 ，It's OK。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我们今天主日学好像也没有讲什么东西，可是又好像又讲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主里面呢，就是希望我们对神更亲近，来更认识神。可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根据，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你心里面有神的话语吗？ OK， 我先停在这里，不然大家看那个都 distracted。我蛮可爱的，真的鼓励你们。如果你今天没有参加团契 ，join the fellowship。如果你今天没有上主日学，你只是每个主日就来，然后可能来服侍，然后完毕以后就拍拍屁股就走了。你真的 you're missing out， 你真的缺，你真的我不是中文真的讲不出来 ，but you're missing out。心宽体胖。我觉得就是我是个非常快乐的人。我觉得我快乐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知道神的话语，而我在神的话语一直在成长。我希望弟兄姐妹也可以跟我一样过一个 无忧无虑，对不对？然后我就可以这样子，啊，就可以这样子，多么好！我们来一起做个祷告吧。啊，主啊，真的是为你是我们的神献上感恩。主啊，你不是高高在上的神，你乃是降世为人，你自己的儿子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的罪受死，以至于我们今天是成为在你眼中是义人。主啊，我们是不配的。主啊，我们称你为我们的父，我们称你为我们的主，我们称你为我的王，称你为我的神。主啊，这个意思代表是什么？主啊，孩子真的是恳求你自己原谅孩子，让我更加的爱你，更加了解到你自己的旨意。我为你的话语献上感恩，真的愿那成为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以至于我所走的每一件事都是你所喜悦的。主啊，保守在这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愿你自己的话语继续在他们心里面做工作，借由圣灵在那边一直在他们心里面在催逼他们，让他们渴望那个读圣经，让那个11% 的人真的是从11% 可以变成50% 的，至少在我们教会里面，或者100%多读圣经，多读圣经。主，我们真的是渴望，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越来越爱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像你。主啊，真的让我们追求金钱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显露出你自己的荣耀，在我们生命当中，人家看到的不是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所以愿荣耀归给你，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这样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